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Elina。 这起皮划艇翻覆导致到两名师范学员不幸溺毙的事件，在社交媒体上面呢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很多曾经受训的老师们都有分享，他们当年也经历过类似高强度甚至带一点军训式的训练。很多人说这些训练是为了让未来的老师有更强的抗压能力，因为毕业后可能会被派到偏远或者内陆地区执教。但也有人觉得这样的训练和教学能力其实关系不大，所以今天 TFM RCO 特别邀请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博斯。
早安，我们的 TFM 主持人 Elina 还有贾克伯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斯可以稍微来先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吗？你认为说这样的训练真的有必要吗？
是的，这个事情发生后我们知道说那个资料显示是说两名失训的学生都是来自邵阳，他们在划皮艇的时候被强浪冲击翻覆过后呢，就发现残入一个渔网，所以教育部也展开了那个 SOP 了解情况，也下令所有的校园停止有关的类似的高风险水上活动。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还是执法单位也说了没有接获通知，所以这个几个信息放在一起呢，我们发现到这不是一个气候不好的一个单一事件了，它应该涉及了很多，包括一些风险的评估包括所谓的一个通报机制包括现场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提到说这个训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类似这么强大的一种训练的一个模式我是认为说训练本身其实它未必没有必要啦，它是需要的，但训练不能忽略的一个东西是安全评估特别是这种涉及到海上的一种训练当然教师培训当然不应该只停留在课室啦，这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它需要掌握一些户外教育当然还要一些团队的协作危机的应变，这些都应该是师训的一个部分。问题是在于说他们设计的开放这些所谓海域海浪包括一些海浪的流速包括是有渔民的渔具在那边的气候的变化项目，它就不是个普通活动了，因为它带有一些风险的一种训练了。所以既然是高风险的训练，就不能用一般的校外活动的思维去办。这起事件中我们发现到警方也初步的调查也是说了，那时候的海边的情况并不安全死者后来是被发现缠在渔网里的，这说明了现场环境风险并没有充分被隔离或预判。所以这个问题呢，说这样的活动需要训练吗？当然是需要训练，可是它必须符合相关的条件，而且有制度的去做这类似的一种训练。说得更直白一点，是有教育价值不等于可以我们用低标的方式去执行有课程的目标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拿来去赌就是如果一个课程的完成方式必须与出事只是运气不好的一个前提那它不是训练而是侥幸。这界限呢，我认为说制度它必须讲得很清楚。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而且其实后来呢，我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是有看到有蛮多人都在讨论嘛，他就说这些训练是为了要让未来的老师有更强的抗压能力。那一个老师的抗压能力，想要问一问博士，真的需要通过这种高强度甚至带风险的训练来培养吗？
其实我不完全认同不能够说因为来到郊区教学他就必须要有这种高强度的一种训练模式抗压能力是需要训练，可是我是认为说他不需要用一种高风险的环境来去证明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教师真正需要的抗压是什么？现在是面对课室的管理、家长跟学校的沟通、行政的要求，包括一些突发学生的一些状况、长期的责任跟情绪上的一些劳动，这些都可以通过模拟的情境，包括团队的任务、代班实习应急演练包括校园危机处理课程来培养，而不是把人放到一个开放式的一种海域，再用什么天气海面情况去考验他们。所以真正的成熟的训练制度呢，应该是压力的真实是很真实的一种训练环境，但危险是可以控制的情况下去做那种所谓的一种训练制度。所以很多人会把高强度和高风险混为一谈，这其实是观念是错误的。高强度是可以严格密集要求高，但高风险因为这一旦失误 可能后果是不可以逆转的。所以，一个视讯体系可以要求学生吃苦、守纪律、增强体能、学会配合协作，但没必要可能失去生命的方式来换取所谓的成长。所以，尤其这次事件中啊，连海事机构都没有接获通知，说明训练的风险控制链本身就不完整。这种前提下谈抗压，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制度事务下的一个遮羞布啊。
而且，其实也很多人开始谴责说："哎，到底是不是有在一些安全的这个可能设备都齐全的情况之下才进行的这一个活动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要慰问博斯，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有提到嘛，在新闻当中也是有写到，这一次的训练发生之前呢，海事机构是没有接到通知的。那你觉得说，在这个高风险的训练当中，制度上应该如何明确的有一个责任的？那可能让我们去参考啊。然后这些制度其实存在哪一些的这个漏洞？
是的，这次其实有蛮多人在议论这个问题，是说，既然这么高风险的一个活动，为什么没有通过一个通报系统通报的一个情况？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懂，原来通过这样的活动需要跟海事局做这个通报，所以海事机构已经明确的表示哦，相关大型活动它需要开放活动都需要获得当局的批准，获得风险评估，包括天气的预测、水流，包括应急的安全措施。所以这类的活动呢，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通报跟协助，好，可是制度漏洞是很明显的，而不是制度不存在，而是制度没有被人强制的去执行，哦，也没有人去正视，所以责任链条不够清晰了。所以我认为这责任方面要分成四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课程主办方咯，他们没有真正实际的进行一个风险的评估、场地的勘察、应急的措施、人事控制，包括器材检查。第二是机构的审批咯，这个校方上级单位有没有针对这个活动去正式的一个去审核？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开放的海域的一个活动，它应该是被列为一种比较高风险的一个级别来处理的。第三呢，它是一个专业跟监督的一个责任，现场有没有资格的水上安全人员，包括救援的配置，包括气象跟潮汐的一个预判。当然，另外一个是通报责任了，有没有人通知海事啊、地方执法、救援单位？他们知道何时何地多少人做什么？就这四层中有一层模糊，最后都有可能是大家都应该负上的责任，但没有人真正负责。对，更大的漏洞在于，其实是公共机构对 SOP 的理解，很多时候都是停留在文件上。哦，你文件齐了，我就 approve 给你。可是，是不是风险有真正的被管理到？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有真正的做到一个实地的一个考察勘察，而不只是填了一个表格交上去，然后就等待批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过去来政府部门所存有的一个毛病了问题了。所以表面上流程呢，实际上它是没有把现场危险变成具体控制的一个措施了。所以教育部着手调查是否遵守 SOP，并强调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意外，而是其实就是制度执行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纰漏。
而且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制度上面会有漏洞，然后几十年前的这种做法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运用？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问问博斯，很多人其实并不反对训练本身，我们都知道是好的，实训有这些活动。那其实训练呢，要更加安全而合理化，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未来他们是希望说，哎，我可以保留这类似的这个课程的话，你觉得说应该有哪方面呢，是需要做出改变的？
是的，如果未来要保留类似的这类课程呢，我认为说呢，我们要做一个风险分级的管理。怎么说呢？就是课程分级咯，不是所有户外的活动都可以一刀切的就归纳同一个审批流程。就像开放流域啊、河流、瀑布、夜间活动这些，包括攀山的活动哦，都必须列为高风险等级，要走更严格的审批。我们都讲欺山莫欺水啊，情况是这样的哈。第二呢，强制通报机制，就是凡是做这类的活动，它必须通过通知相关的单位啊，包括海事局啊、救援或是地方执法单位。哦，没有完成通报就不得出发，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是45人嘛。哦，我们那一天的活动，所以第三呢，场地的名单呢，不是哪里有水就很适合的去训练，他们必须要了解说那边有没有说移民在那边撒网这些障碍，海浪的情况是否相对的一个稳定。 所以救援能够不能够随时能够进入进行主救援的那个动作，所以场地也不能够是很随机去选择，它必须有一个可以规范作为训练的一个场地标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气象跟现场的动态取消前哦，如果海浪速度啊天气情况恶劣的话，其实带队者必须有义务的即刻取消所有的活动，而不是要背负所谓的行程已安排的所谓的压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专业人力的配置。就是说，在有救生衣不代表是安全了，救生衣只是一个被动的一个防线。真正的是带队人员跟学生的比例包括现场救援的人员包括一些比较专业也懂得比较熟悉水性的人他们随时都必须在旁观察整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妥善的方式。如果还真要保留这一类的一种训练的话，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慰问博士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课题。
是啦，今天感到很令人伤感的是说，我们失去了两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再生者坚强当然，如果我们都明白说，如果制度不改，失去的可能是公众对教育体系最基本的一个信任。教育部已经暂停所有的高风险的水上活动，这是个止血动作，但止血不等于治疗真正的是要把调查的结果给予公开，把责任链条件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哪里的制度出现了漏洞，我们都要注意的给予补上。我认为说我们并不反对训练，而是把这些所谓的训练是有成绩、有效率的，而且在可以控的安全环境中去进行的，那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而不是那种高压、高强度的一种训练方式，会让我们的学员有一些生命上的安全上的一些困扰的这些我们都要斟酌的去执行甚至不应该去落实相关的一种非常高强度的一种培训活动。
是，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也并不反对训练本身啦，最主要是希望说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合理嘛，就很像我们不断的在提到这个样子，我们也不希望说有涉及到人命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去看说，哎，原来制度当中有这么多的漏洞是需要去填补的，然后呢，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做出蛮大的一个改变。那在今天的这个访问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呢，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累积下来了之后才会引发的一些事情或者是问题。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也谢谢我们的 TFM 听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谢谢。